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主的恩典，能够来到台湾服侍众肢体，也愿意借着这一次的服侍，实实在在把我们或者我个人觉得欠了台湾弟兄姊妹的债稍微还一点。自从1987年我头一次来台湾的时候，我先声明我没有常住过台湾，但每一次来到台湾都是在这个地方得的供应。当然话语的服事从第三届远东侍奉特会一直是我们最前面的江守道好弟兄，跟陈希增弟兄、蓝培德弟兄，还有吴和熙弟兄诸位，他们的供应，在这块土地上供应了许许多多神的。我每一次来到这里都非常的轻松，因为我都是最年轻的弟兄，来到这里得帮助。但是我刚才提过的这些为神的仆人们，他们现在都在天上，他们都跟主在一起，他们已经得到了他们的奖赏。那我们这些还没有毕业的，我们就在主面前，我们要学习彼此的供应，我们学习彼此的激励，我们愿意在主还没有回来以前，虽然万物的结局近了，在人看来好像世界上的东西慢慢慢慢都暗淡了，尤其是我们在主里面，我们觉得看到，尤其是我从旧金山来的，你们听到的我们那里的消息都是糟糕的，所以一看到那里就知道万物的结局近了。但是对于神的儿女来讲，这个题目对我们应该是积极的，因为万物的结局近了，就是代表我们的主要回来，神的国要行在这个地上，神的国要降临。所以万物的结局近了，对于神的儿女们来讲，这是一个正面，一个非常激励我们，叫我们兴奋的消息。因为那一天就是神永远的旨意进入完成，就是主来的时候。所以当主没有回来以前，还有一点点的时间给我们这些在地上还存活的圣徒们，我们要怎么样彼此的勉励，我们要怎么样的来看到神所要的，我们愿意跟上去。我们怎么样看到今天神要什么，特别是在神儿女们的身上，特别是我们这些多年来蒙了这么丰富年长弟兄们的教导，是许许多多信主的人他们没有听过的神的心意。神永远的旨意，神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掌权的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乃是神在耶稣基督里所定的那永远的旨意。神就在你在我的身上清楚地告诉我们，清楚地把这一个托付，把这个荣耀的旨意给了我们。当他的旨意给了我们的时候，也带着一个托付 也带着一个要求，更带着一个护照，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应？所以这次当我们有负担，看到万物的结局近了，弟兄们的安排是我希望从使徒保罗的信息里面来看万物的结局近。大家都知道保罗的书信13卷那是最丰富的。我这一次愿意在两次的信息里面，只是借着保罗所写给教会的头一封书信，来有一点的交通，有一点的激励。就是大家知道的帖撒罗尼迦前书。在这五章的圣经里面，每一章里面都提到，好像是明显的第一章末了那一节第十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十节说，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这是第一章末了所提的。到了第二章第19节20节，那个说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因为你们就是我的荣耀，我们的喜乐。第三章，那里再次提醒我们，12、13节，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好使你们到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第四章，我想弟兄姊妹都很熟悉，就是问到睡了的人，主就告诉我们，他那天要来，他们要先复活，然后与活着的圣徒一同在主面前相会。我们看到第五章，特别是讲到我们应该怎么样警醒谨守，等候主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因为我们的主他必叫我们灵魂体全然能成圣，他要成就这一切。所以每一章的圣经都是在那里讲到要等候主来的那个日子。弟兄姊妹，这一个光，如果我们今天能够活在这一个光的底下，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服事，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追求，弟兄姊妹，还像今天这么软弱吗？所以当我在主面前等候这一次一点的交通的时候，我的负担其实非常的简单。如果我们今天能够活在主再来的光中，我们一切的难处，一切的软弱，一切的幽暗，一切的借口，好像都站不住脚。因为我们的主他很快就要来，叫他的国能够在地上被建立起来，叫神的旨意在地上完成。但是这一件事情是神所定规的，但是他要用着我们，用着教会，用着我们这些首先在基督里面 有盼望，叫他在我们身上能够彰显。所以每一次当我们要讲到神的事情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把神永远的旨意放在你眼前作为一个大前提的时候，你很多事情你就不会因着外面环境各样的失败给你捆绑缠住疑惑。刚才刘老师就提到，因为很多弟兄姊妹不知道我这个名字很怪的人是谁，所以特别把王老师的名字，王国显老弟兄，我经常讲，我是他最不服气的，因为没有一位在座的能够有机会跟着这些年长的那么多年，我在他面前非常接近的一起生活聚会配搭服饰48年，而且我们都可以讲广东话，而且我们是一个中学毕业。感谢你，我在这里看到好几位，刚才美师的，我们亲爱的这个 Ingrid， 你们叫他做进山，也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郭老师、郭师母，都是我们跟王老师那个学校出来的。但是我讲不是这个，我讲就是说，刚因为他提到王老师，所以我就讲到。我记得我们刚刚开始学习，服饰啊，讲台服饰的时候，王老师，如果你们知道他的话，他讲的话不太容易明白。他说：“你们学习讲道，你们的道要学习讲的不一定要深，但是不能低，要讲的高。”那我就听来听去，有的时候就是摸不着边的。什么叫做不用深，但要高？不是说浅，而是说低。他的意思就是，当你不论讲神的道，你讲传福音也好，你讲爱灵魂也好，你讲教会里面彼此的服侍啊，如果你是为了传福音而传，你是仅仅为了叫人得救不下地狱而传福音，这个是对的，但是这个叫做低。什么叫做高呢？传福音是叫人得救，不用下地狱，上天堂，得到永远的生命，这个是对的，但这是一个基本低底。你传福音叫人信主，是为了能够成为教会被建造的材料。你传福音叫人得救上天堂，为了是神在地上得着一个见证人。今天我们讲到教会的建立，不是为了人数，不是为了外面。今天我们讲到教会的建立，是为了神所要的，是他要得着在地上见证，他要得着一个身体，他要得着一个居所，他要借着我们在地上能够彰显他的荣耀，他的权柄。这一个彰显不是为了审判我们怎么成功，我们的聚会怎么伟大，我们的生活怎么圣洁，是为了叫神的荣耀从我们的身上彰显的时候，给天上执政掌权的魔鬼撒旦看到我们，而叫他哑口无言， 叫他伏在神的权柄底下，叫他看到我们是神手中的精心杰作，我们在主面前的成熟，我们在主面前把人外邦人数得救的人数添满，因为那一天日子主就要回来，主回来就是他的旨意要成就。所以我们今天在主面前，我们一切的服事与根据，神所要得着的是人，神所要得着的是你跟我，神所要的是叫他的儿子得到一个配偶，他的儿子得到一个身体，得到一个他丰富的矿充，而且在地上，在这块地上恢复实行他的权柄。所以我们可以讲的生活上很人看来是很平静近人的信息，但是这一切能够连上神的旨意，这个就是我们老弟兄说的我们要高于。所以今天我们在主面前来看万物的结局进入的时候，我们从正面来看，看到这件事情在神心意里面是多么重要。天上罗尼迦教会是当时非常年轻的一个教会，我们稍微讲一点点他的背景来帮助我们。我们都知道这是保罗第二次外出的时候所建立的教会，他在欧洲开始的服事是建立的腓立比教会，他在腓立比那里受到很多的逼迫，所以保罗和他的同工希拉如果我们就看到使徒行传十七章，我们稍微看一看十七章前面一到四节那里的记载，大家不用翻了，我就大概念一下给大家温习一下。保罗和希拉经过暗非波里亚波罗尼亚来到帖撒罗尼迦，在那里犹太人的会堂，保罗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陈明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就服从保罗和希拉，并有许多虔敬的希利尼人、尊贵的妇女有不少。我们在这里看到车上王家的教会就是这样诞生了，接着保罗跟希拉在那里只是经过了三个安息日。读圣经能告诉我们，如果你算一算三个安息日呢，他顶多待了27天，如果他待了28天就变成四个安息日，然后最少了15天，然后呢就受逼迫他就要走了，只是留下提摩太在那里。后来提摩太他们就到了哥林多的时候保罗多次的想回去，他心中对他们有期待，来看望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但是他好像环境不允许。 然后提摩太就去叫提摩太传讲给，就报告了好消息，说你虽然离开他们，虽然我们传讲给时间不久，但是他们已经被建立起来，而且他们能够站立得住，但是他们仍然有一些难处。所以当保提摩太这样报告给保罗的时候，保罗就写了帖撒罗尼迦前书，然后过一点后书，来去帮助他们解决他们一些的难处。所以在这第一封写给教会的书信里面，我们就看到当时的光景。所以今天其实如果我们再讲多一点，提摩太，如果你读使徒行传第16章的时候，其实提摩太跟着保罗也没有很多的，所以他也是一个年轻的人。所以我们看到在座也有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我记得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都很轻松很自由吧，因为前面有什么事情都有年长的弟兄们在那里遮盖。但是有一天突然我站起来，发现教会里边我是最老的。你知道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我是非常的怎么讲，不喜欢，就是非常觉得有压力，慢慢的好像就讲话也不敢那么随便讲。不是因为别人指责你，是因为你讲的话他们现在开始听了。以前我们可以随便讲一点话，因为有什么问题有年长的在那里遮盖。现在呢，弟兄姊妹，我们都要成熟起来，我们都要开始承接责任，承接锅。提摩太当时他其实年日不久不长，但是在那一个新的工厂里面，他尽了极大的功用，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这些都是学习，都是坏学习，学得太慢了。但是今天年长的弟兄姊妹们，他们都到主那里去，得着他们应得的冠冕，而我们这些还没有毕业的，还存留的，不管你是多大年纪，你要看到万物的结局尽了的时候，你就应该如此的服侍、侍立、追求、承担。在这个年轻的聚会，当保罗写书信要激励他们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原来这一个非常年幼的教会，他们在主面前，在这种逼迫患难里面，他们站立得住，成为保罗极大的安慰。所以当提摩太告诉他们的时候，保罗特别特别的提醒或者讲到，我们回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二节第三节，那个说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第三节，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对于当时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保罗 为他们这样祷告。而且保罗这样祷告的时候，他说因你，他说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基督耶稣所存的忍耐。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为什么一个在逼迫里面年日这么短的一个教会能够一直站立得住呢？一直还在那里传福音，还在那里增长呢？而且他们有一天，刚才我们读到第二节之后，他说，保罗说，你是我们的喜乐，是我们的荣耀呢？是因为他们在最基本生命的学习上面，他们能够扎扎实实的跟上去。信、望、爱，我相信这是我们每一个每一处的教会弟兄姊妹，我们都最基本学习我们信仰的一个基础的功课啊。这些特别是在苦难里面，他们在最短的时间里面能够成长，是这些基本功啊，不能马虎。这些基本功要扎实啊，或者是说，这三样是基督徒生命的特质啊，在这方面我们啊是要一开始就在很正确的方向和内容上面还更清楚。有什么我不知道你所在的聚会的光景怎样。我相信你愿意来参加这样的追求聚会。我相信你们基本基督徒基本生命的学习是有的，但是扎不扎实，或者是你们这一辈扎实，你们下一辈扎不扎实。我经常承认啊，属灵的事情我们这是一代不如一代，但是我深深的觉得生命的成长，你能够持守跟站立跟属灵生命最基本的功课有没有扎稳脚步很重要。这里特别讲到因信心所做的功夫，信心所做的功夫，这个是讲到做神的，不是人的功，是发表彰显神的心意。对于信心啊，因为什么？今天我们大家说我们都是凭信心而活的啊。我们在聚会里面听到很多的见证啊，我失去工作了，但是我祷告。愿祷告，弟兄姊妹为我祷告，弟兄姊妹说，你信是得着，就必得着，你祷告，祷告，祷告，感谢主，为你预备。你身体出过毛病，神的儿女们在爱里为你祷告，你信心坚强了，你病得医治。我觉得这些都是信心的功课，但是我们在这里说信是什么呢？希伯来书11章第1节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 事的确据。你所望的事情，是不是只是眼见一些属物质的东西就完了呢？所以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信心学习的层面，一直是在为了个人，为了一些生活上好像零零碎碎的事情，这些是需要的，我们需要透过生活来建立我们的信心。但是我们知道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那你所望的之事，也就是说还没有成就的事情。什么事情还没有？你所望的事情是什么呢？如果只是你所望的健康、成功、事业，这个信神听到，神也愿意来供应我们。但是信心不单单是我们周围生活的那一块范围，信心是神要做的事情还没有成就，或者是神已经说了的话还没有成就。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我们有没有为了这些事情来仰望、来盼望？神说过的话还没有成就，他说我必快来，他还没有来。神说叫他的教会成为圣洁没有瑕疵，今天我们还没有达到。神说他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献给他，我们还没有达到。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主面前信心所做的功夫，我们从生活的层面要进一步到神旨意的那一个层面。弟兄姊妹，你就知道今天外邦人得救的数量还没有填满，所以我们为了神的这个旨意，我们是成人。今天教会还没有长大成人，还没有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也就是说神的旨意是要万有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神的旨意是叫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能够尊主为大，对不对？那这个旨意的完成，以弗所书一章第十节的完成，首先要透过一章十二节，就叫他的荣耀从我们，就是你跟我，从教会身上得着称赞，也就是得着彰显，然后万有在基督里面就同归。因为教会的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就引进了国度。弟兄姊妹，在罗马书那里告诉我们，第八章说受造之物十九节，切望等候神的众子选。什么意思？今天万物在劳苦叹息的里面等候神的众子选，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地上已经显不出，对不对？没有人见过神，只有我们的主神的儿子将耶稣基督是蛮有恩典蛮有真理丰丰富富的显出来。那万物今天在劳苦叹息，主还没有回来，是因着他的众子，就是教会，你跟我还没有显出来，还没有成熟。 所以，当你这样看到的时候，万物在劳苦旦夕，是因着我们的不成熟，是因为我们信心所做的功夫只围着我们转，不是为了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多么不能够叫我们信心所做的功夫能够叫神满意。不单单这样，在信心的生活里面，在信心的学习里面，我们要进入一个更合乎神心意的层次。我们要因爱心所受的劳苦，这里讲到爱心所受的劳苦，他们是在这里讲到他们服侍又真又活的神，对不对？这些出信的，他们离弃偶像，归向真神，服侍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在第一章里面，这是推撒罗尼迦教会当时的情形，他们爱神也爱人，所以他们就带出这样的服侍，服侍神的旨意，是带出这样殷勤的劳苦。弟兄姊妹，他们这样拼命的板上传福音，弟兄姊妹，今天你爱神，你就爱神的主，你就爱神所爱。今天神所要得着的，他的旨意能够完成，是透过更多的人信，是靠到教会，更多的人在教会里面生命成熟，得着你给他爱心的帮助与扶持。当你这样来带出因爱心所受的劳苦进到真实的里面的时候，弟兄姊妹，主要得着那个旨意，就是成熟的教会，因着你爱的表现，不单单是一些感情上，而且是付代价爱心的。他们在那里拼命的，你说在逼迫里面传福音，那是不容易。因为今天我们很自由的可以传福音，不需要付代价。我们坐计程车，跟那个开车的司机一转题目，我们就可以讲两句。但是我们多少时候我们失去这些的机会？但是我们看到在恶劣的环境里面，他们要安排福音聚会，很大的风险。因为弟兄姊妹的聚会可以非常的保密，但你请福音朋友，你这个保密难度就很高啊。所以有的时候他们就算在这种环境底下，还是在那里受各样各样的劳苦，他们站在主这一边。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对于我们的第二代，我们怕他们受任何的劳苦，我们怕给他们太多的要求。所以你看到在他们的身上，生命的成长是不明显，而且是慢。反而在一些艰难的环境里面，生命的成长，因着他们要付代价才能够有一点点在神面前的服侍与显明的时候，你就看到在艰难的环境底下，提撒罗尼迦教会就成长，而且他们 还有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而生的忍耐，因为他们是在等候神，这位是他从死里复活的神的儿子的显现，而在那里实实在在的活在这样的盼望。那一个盼望，弟兄姊妹，是需要忍耐。今天我们在这个信望爱的基础上，我们时间不多，我们不能够讲的太多，我们希望弟兄姊妹能够回去，我们在最基本生命学习的上面我们不能含糊。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这些都是很属灵的，我们这些都是知道神永远旨意的人，所以我们对于一些属灵生命基本的功夫，我们好像可以豁免。弟兄姊妹，基本的功夫是没有一个人能够豁免。所以我们对于盼望在忍耐的事情上，我们对爱心的熬苦方面，我们对信心所做的功夫上面，我们不能够有任何的妥协，你觉得我们可以豁免。所以到了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十九节这里说，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你们就是我的荣耀，我的冠冕。就是一个真正爱主的人，他有一天他说他要见主的时候，他在主面前有没有礼物献上？保罗，如果你读第二章，这里讲到他对这些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像父亲也像母亲，他是那样尽心竭力的在他们身上供应他们，不单是向他们传福音，他说第二章第八说，从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为你们是我所疼爱的。你看到保罗不是这些帖撒罗尼迦的也虽然是很短的时间，甚至他最后离开，但是他的心仍然在他们的身上，他在那里付这样的代价，说连性命都愿意给你们。保罗那么多的劳苦，这里说他的所得报偿是什么呢？他说乃是期望在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当主显现的那一天，保罗能够把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如同爱的显，因为这里说到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愿意成为年长弟兄的喜乐跟冠冕吗？这么多年他供应我们，爱我们，教导我们，我们难道为了主我们站立再多一遍，但是退一步，我们为了这些爱我们服侍我们的这些前面的神的仆人，我不是为了主，我们为了他们，我们也要站立得住，我们要站在主这一边。保罗说你们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弟兄姊妹，当万物的结局尽了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再不能满足自己， 好像那首诗歌说：“主啊，主啊，我在这，我不再愿意满足自己，我愿意你得着满足。不单单主满足的时候，不单单主满足，这些多年来服侍我们的年长的弟兄姊妹们，他们也满足。”他们的心，就是我再承认，我们这一代是蒙大恩的一代，因为在我们这一代的里面，圣经的光，弟兄姊妹生命的学习与见证，摆在我们的跟前，所以我没有任何的借口。当然，我们是为了主讨主的喜悦，我们活在主的跟前，信心、爱心、盼望都在这一边站立得稳。但是另外一面，我自己觉得，在我身上，多年来有多少弟兄姊妹的代祷心血。爱心、关怀，叫我们今天仍然能够坐在这。我们要成为他们的荣耀跟喜乐，因为他们爱。他们知道对主有所限，保罗知道主要什么？你今天最要的是你，是人，对不对？主要得这许许多多见证，主要。把许多的儿子带到荣耀，所以保罗知道主要的是什么，所以他就尽心竭力来服侍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告诉他们：当主来的时候，你们能够站立得住，这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的荣耀。弟兄姊妹，我们亏负了主。我们也恢复了，不是我们的人。我们求主给我们有恩典，叫我们站立得住。帖撒罗尼迦教会在艰难的环境里面，能够很短的年日里面能够成长。能够成熟，弟兄姊妹，保罗是用着叫他们活在主等候神的儿子的光底下，叫他们从各样难处、捆绑、贫穷、肤浅里面出来。叫他们能够很短的时间成为在当时的一代。圣经里面这里第一节那里说第一章第七节说成为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为什么？是因为他们活在这个光明下，他们不敢退后，不敢妥协，不敢 叫主不满意，叫保罗失望伤心。弟兄姊妹，今天你是活在这样的光底下，你是活在主再来的光底下吗？你是一个等候主要回来的人吗？一位年长的弟兄，他们到主那里去。但是我们看到，刚才我提过提名的这些位，他们这样有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些都是我们非常接近，其实都是他们生命成熟到一个地步熟透，主把他们接住。他们为什么疾病、难处、艰难，让他们身体衰残，但他们里面的人没有被打倒，一直到最后还是成熟的？因为他们一直做一个等候。我最后一次听江守道老弟兄讲道，是2019年西岸聚会的最后一场。他那个时候身体非常的软弱，所以他在没有聚会以前就坐轮椅飞到讲台后面，我给他做翻译，我陪着他坐在那。前面的弟兄是我们当中一个震撼会弟兄，在我们直播，这样他演完诗歌，他就马上可以站起来讲，他不能够走路。但是我在那里他唱诗歌的时候，我就发现他流泪。后来我才想，每一次当唱到自博大尼那首诗歌的时候，他都没有办法控制他的情绪。他是一个那么等候主再来的。从他最后几年的服侍，他只有一个星期。我想，如果熟悉的都知道，就是你预备好了吗 ？Are you ready？ 他那几年只有一个星期，你预备好了吗？这一个信息，就在他生命成熟到一个地步，就把他解决。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我不知道你们教会的光景，我不知道你个人生活的光景，我也不知道你身体健康状况的光景，但是我愿意你知道，主要来了。你活在这个光底下，这一切，你感觉得到，你肉身上面的困难处，你工作的难处，你儿女给你的难处，你妻子丈夫给你的难处，你都能够超越，不是解决，而是活在一个等候神儿子降临的光底下，你站在主这一边。所以那首诗歌每一次唱的，我们的老弟兄他没有办法不流泪。那首诗歌是把他带到主的跟前，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也想起多年前 这首诗歌的作者泥地中，大家身上都不是。但是我知道他是想到的。所以最后，我愿意跟大家来唱一唱这首诗歌七节当中的诗。智伯大尼这首诗歌，我不知道有弟兄姊妹你们唱过吗？我相信有部分的弟兄姊妹非常熟悉。我们好不好就请我们郭师母把这首诗歌弹一遍，我们来唱第一节、第二节、第六节、第七节，来作为我们的提醒与帮助，也叫我们真正有一个看到万物的结局，进我们能不能够这样的来试，我们能不能够这样来生活。我们可以稍微快一点啊，我们一起来啊。智伯大尼，与我们分手，我心有火，真空无可不满。我所说的，将情挂在柳枝头，你不在时，我怎有心不谈？当我深夜孤独安静的时候，此时我无人手，我也无相守，不禁叹息，我想着你是多远，我想着你音讯就与对弦，你的马槽是我生无家之乡，你的故乡是我思索于心，你的灾难是我患未见之乡，你的自己成我追求目的，你不再是什么一件他滋味，是个野缺他所应有的甜美，你不再 在世终日我若有所思，主啊，我要你来我不要你去。第六节，日出日落，你是又一张回答。你的生路，生活等候转水。你为他们已逐渐明白，一次一次，我们往你徘徊。我主为何你让为无限动静？天人归主，我们观他人对镜。我们在世等候，在等候，哎呀，是否我们等候还不够？当我回想，我已等候多长久？不禁叹息，低头独自流泪。求你别再直言不听我要求，先进就来，借我与你相会。来吧，我主，这是教会的求福。来吧，我主，倾听圣父的催促。来吧，为使历代累聚的功名，我主能否求你今天听
主啊，这是教会的求助，主啊，愿你快来。主啊，来吧，我主，请听圣徒的催促。主啊，这是历世历代累积的共鸣。主啊，我愿你来，不愿你去。但愿我们众人在这里一点点的等候与催促。主啊，你就要回来。你就要回来接我们到荣耀的里，你就要回来叫我们与在主里面睡了的圣徒一同来到基督的台前。主啊，我们知道，当你来的时候，你的旨意就成就。主啊，当你来的时候，教会就成熟。但愿你叫我们今天还存活的人，叫我们一直有这样一个等候并催促你回来的心智，也叫我们也带出等候并催促你回来的生活与服侍，叫我们活出来与我们所蒙召的恩相称。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你，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谢谢。